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六月八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再过一个小时，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将在国会作证，不过有关他的部分陈述内容已经提前曝光，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计划在三年内将大数据扩展到全国，中国政府为何急于搜集并追踪公民的个人信息呢？中国民众又该如何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和挑战？在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星期四将告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川普总统在与他就涉及 FBI 处理调查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的工作交谈当中，要求他保持忠诚。在科米预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一天前，该委员会公布了科米预先准备好的七页长的开场陈述。在此之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其他的高级情报官员拒绝回答该委员会有关科米和通俄调查的问题。科米在陈述中提供了他与川普五次单独交谈的爆炸性细节和解释说明，其中包括暗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改变联调局调查工作的方向。川普总统上个月否认向科米施压，停止或者放弃对福林的调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星期四表示，他们获得可靠消息，显示伊斯兰国武装杀死了至少231名试图从摩苏尔城西部逃出的平民。有关消息所说的杀戮发生在5月26号到6月3号间，都是在摩苏尔的阿勒什法居民区。这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试图从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城区前往伊拉克政府军控制的区域。联合国还表示，仍然在调查摩苏尔西部赞吉利区域的空袭中平民的伤亡情况。有消息说，在那里的一次空袭导致了50人到80人被炸死。就在韩国暂停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后仅仅一天，朝鲜再次试射了一枚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四表示，朝鲜应该立刻停止核武器和导弹挑衅。导弹星期四清晨从沿海城市万山发射，韩国联合参谋长办公室说，看起来发射了多枚短程地对舰船巡航导弹。导弹在飞行大约200公里后，在日本海，也就是韩国所称的东海海域坠落。这是朝鲜近一个月来第四次试射导弹。联合国上个星期刚刚对金正恩政府实施新制裁。朝鲜之前三次试射的是弹道导弹，他们似乎决心做出一枚能够携带核武器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朝鲜国家媒体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下令发展能够精确打击海上敌舰的导弹能力。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部撰写的有关美国和香港关系发展的审议报告。报告在对美国香港关系做出基本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对近来北京干预香港自治表示了担心。报告所指出的中国中央政府那些看来不符合中国在基本法中做出承诺的行动，包括了在2016年11月7号在香港法院依然就香港立法会某些议员就职宣誓争议进行司法审议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释法，作出结论，从而使得香港法院的审议变得无关紧要。另外就是2015年的10月到12月，五位香港书商在香港、泰国和中国大陆失踪，成为1997年以来一国两制遭受最严重的违反。另外就是2017年的1月份，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神秘的在离开香港进入中国大陆，也令人想起香港书商的失踪，这令观察家感到非常的担忧。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安全合作方面，希望美国川普政府可以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提供协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6月7号接见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专家团，该团的团长是前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海军上将。蔡英文会见洛克利尔等美方客人时说，在安全合作方面，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台美的共同目标。台湾除了持续地向美国采购适当防御性武器，也 也将加强发展国防产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来提供有关的协助。卡塔尔与海湾邻国间的外交危机正考验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北京努力要通过它耗资巨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在中东来展示经济实力。不过专家表示，一带一路计划中的许多项目往往是意愿强于现实，在陷于国内动荡、区域冲突和超级大国的竞争中的中东地区，那些涉及海湾国家的项目并没有给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其所愿发挥更大作用的筹码。分析人士还说，除此之外，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也限制了北京与中东接触的能力。一带一路项目呢，将会跨越亚洲、非洲和欧洲，一共65个国家。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最近表示，愿意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合作，这也被视为是安倍首次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的合作立场。日本的态度为何开始转变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带您了解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先跟我们谈一谈日本方面转变立场，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另外也有人在说，这是不是代表着日本将会加入一带一路呢？
是的，玉文。实际上我们知道，原来日本政府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呢，是保持着相对的距离，而且带有怀疑的立场。而最近安倍首相在不久前的一个演讲中表示出有意参与一带一路的构想。那么这一变化，日本媒体也普遍关注到这一变化，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在向中国示好，而其背景是美国因素。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分析说，由于川普政权在朝核问题上首先考虑与中国合作，那么希望中国在对朝发挥影响力，甚至还派团参加了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的会议，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影响到了日本发生变化的因素。另外，日本的经济新闻也分析说，日本的这一变化实际上是对中美接近的一个忧虑的表现。日本担心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会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另外，日本原来打算与美国携手在中国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扩张问题上联手应对，但是看来这一战略也需要进行重新审视。而最先要解决的就是与美国同步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进行协调。那么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日本首相做出了这样一种表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会立即加入一带一路构想。无论是安倍首相的演讲，还是在这之后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述，都看得出日本政府在参加一带一路构想中是有先决条件的，比如提高一带一路构想的开放性，以及能够有国际方面的协调性。那么日本方面关注的是，今后日本是否加入亚投行，这应该是日本参加一带一路构想的一个起点。另外，有关日本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变化是否会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有分析认为呢，实际上日本做出的这一选择呢，也是考虑到在今年7月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以及在尽快的时期内能够实现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的这样一种考量。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这一变化呢表示欢迎，但是针对举行首脑会谈的问题呢，还是敦促中国敦促日本要把愿望落实到行动上来。但是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乐观，认为今年秋天中国将举行19大，中国也不希望在国际外交上引发新的摩擦。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中国各地的高考考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持续两天的高考今天结束，而今年刚刚好也是中国恢复高考的40周年。在中国舆论场上，对于高考是否具备基本公平的讨论再次兴起。有不少人认为呢，高考改变了无数莘莘学子的命运，是公平的考试。但也有人说，高考的公平性完全取决于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来和您分享他的观点。慕容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来看看高考到底公不公平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年了，您的看法简单的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还有您有没有能够用自身的经历来跟我们说明您的看法呢？
我是农村子弟，一直家里比较穷，虽然成绩比较好，但是你比如说我考上大学这个过程呢，我相信比很多城里的孩子呢要难上很多倍。
嗯，
你比如说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大概每天早起呢要走差不多6公里左右的山路去上学。
嗯，
然后在东北的冬天呢，天寒地冻，然后从家里边你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走上6公里去上学，到学校以后已经确实差不多可以讲精疲力竭了。
是，
我们在讨论高考公不公平的时候呢，我有个观点，我就认为其实更多的呢就是这个，其实很多事实呢我们不需要讨论，我们不需要讨论为什么高考制度会向已经占尽了便宜的北京上海倾斜啊，为什么呢就是高考有那么多特招生，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不讨论。我认为呢，谈论高考是否公平呢，更多是取决于你的脚站在什么地方。
嗯哼，
你比如说我觉得对那些权贵的子弟，对那些红二代来讲呢，高考肯定是特别公平啊，他们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对于普通的市民阶层呢，那这个制度也算大体公平，因为他们努力呢也许可以上好大学。
是，
而那些考不上的呢也被认为是不够努力啊，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幸运。但对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来讲，我们确实要付出的艰辛呢要比他们多好多倍。如果我们做个统计的话，那么大概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就是农家子弟他上学的这种比例是多少。要在我们那个村里边，大概1000多个人的村，每年的应届考生呢可能也有几十到100人，每年上大学的大概也就那么1-2个。
嗯哼，
它跟城市里比呢，这个比例明显少很多。那么如果在这种原因呢，你跟他说公平，跟我说公平，那么我是不赞同的。
嗯，那慕容先生，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在高考举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人借此机会在呼吁，来关注谁呢？就是新公民运动的领导人许志勇博士。因为许志勇博士他曾经提出过教育平权，他认为只要是中国公民的孩子，你就应该被允许就近上学，就近考试，统一的试卷，统一的考分被录取。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实现了学生可以异地考试，可是我们看到许志勇博士仍然被关在监狱当中，您怎么样看这两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局势呢？
我觉得许志勇坐牢呢几乎是必然的。在4年前呢，你比如他倡导教育平权，平权呢跟特权是相对的，而这个国家呢这种制度一个很大的作用呢叫维护特权阶层的特权，那么你呼吁平权呢，这个显然是触动他们利益了，我觉得这肯定是坐牢，这肯定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当我们谈起高考制度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很多人有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觉得这个制度虽然不好，但是现在它无法取代。
是，
事实上呢是不是无法取代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有人会讲现在改掉高考制度，换掉高考制度，有什么制度可以替代它？其实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讨论的，我们讨论的教育制度的整体改革，包括你比如说教育资源的这个相对的公平的分配啊，相对公平的配置，你比如说提高教师的待遇，允许私人办学，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那么给学校呢一定的自治权，还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党委呢要离开学校。那么没有这些教育制度改革呢，就单谈高考的单一制度改革呢，就是它是个笑话。就像有人说，哎，我们这些人反动都要被杀，啊，你觉得还是这个 还是吃安眠药，就感觉最好的方式。
慕容先生，
不对，它大前提是不公平的。
您谈到这里，
那就不可能公平。
对，您谈到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最近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了。我们大概又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就是这两天呢，这个高考的作文题大家也在讨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教育的整体改革，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思想教育。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北京有个作文题叫《共和国，我为你拍照》。我们看到今天呢，《金融时报》呢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他说这是高考作文还是政治考验这样的一个标题来做报道啊。您个人怎么样来看看这样的一些作文题目，它是否真的能够检测出这些考生他们的写作能力呢？
高考呢，特别是语文跟政治课考试呢，很大一部分呢还是这个，它应该视为是一个政治事件。你知道我们现在高考呢还要填那个政审表，政治审查表格。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考高考前一直在填。那么像这些作文呢，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在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他在筛选一些爱党啊、就所谓爱党爱国的人呢，就是但是爱党的人呢可能得高分。那么这是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关注真正的作文考试，应该关注我们的母语之美，关注中文之美，那么写出好的文字来。但是中国的这种高考作文呢，更多是筛选，就是我觉得对共产党忠诚的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分歧。另外一个呢，就这样的考题呢，就是我觉得坦白的说，没法写出好文章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感谢您。好，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澳大利亚。最近呢，在澳大利亚主要的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渗透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外交界。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呢，他们将修法禁止外国政府透过政治现金来干预本土政治，甚至还有议员说要扩大禁止范围到社运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发起人钟景江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钟博士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他是干脆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而且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曝光了两位的华裔富商，一位叫黄向墨，另外一位叫周泽荣。跟我们谈谈，就您的了解，这两位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那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会引发澳大利亚各界如此的不安呢？
是这样啊，周泽荣和黄向墨了两位都是在大陆出生的，然后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商人，但是他们在近些年来从事的都是一直是为中共服务的一些事情。那么真正引发澳洲社会不安的，并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效力于中共的这个所作所为，而是其实中共这些近这些年来一直是把澳大利亚作为他们的后院来对待，那么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进行渗透。最早呢，他们是对这个华这个侨社和留学生，通过控制侨社、留学生等这个来为中共政府服务。那么后来他们的影响呢，又进入到学界，那么商界，现在呢进入到政界。他们呢通过一些商人呢，或者是商业公司呢，可以说是用钱开路，那么培植中共的代理人或进行利益输送，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来为中共站台。那么这个在前几天的澳广的一个特别节目里叫 Four Corners 的一个深度调查，把这个中共如何对澳大利亚的渗透揭露出来一些具体的事实，引起了这个主流社会的强烈的反响。
是，那么钟博士，我也想请您谈一谈，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啊，那么从去年这个有关于这个红歌会也引发了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些不同反应，那么这一次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拟议要修法来禁止接受外国的政治现金这件事情，澳洲社会特别是华人圈里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一分钟时间跟我们简单谈谈。
是这样子，那个就目前来说呢，华人的主要几个主要媒体， 和侨界，因为他们都实际是依附这个，尤其侨团了，依附于中共那个中领馆了，那么是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基本上是支持政府的这样决定，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中共红色渗透的对我们生活上的影响，这也是导致我们去年这个发起组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我只是发起人之一。那么我们也希望现在政府呢能够通过这个 Four Corners 的这个深入报道之后，能够真正的正视中共在进行红色渗透对澳洲整个国家安全经济领域到政治上的这个损害。
好的。
澳洲总理已经把这个中国的渗透当作一个已经到了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这个主权的这个高度上来评价，那么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反制措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澳大利亚的钟景江博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稍后回来，中国政府计划要在3年内将大数据扩展到全国。什么是大数据？为何中国政府如此的看重它？中国公民又该如何来理解大数据的便捷和它背后的隐忧呢？稍后的现场讨论，大数据研究专家胡嘉南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将与您共同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呢，在中国贵阳举办的一场国际大数据博览会上，中国官员表示计划在2020年将大数据扩大到全国，帮助提高政府业绩，也可以追踪了解民众的日常生活。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呢？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的看重它？大数据除了为民众生活带来便利，它是否也对民众的隐私产生威胁呢？当所有个人信息通过大数据成为开放共享的信息时，我们是否也暴露在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大数据是否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监控异议人士的新工具？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又是如何的在运用大数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深入的分析。第一位是旅美科协网路协会的会长胡嘉南，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前媒体工作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来就叫技术方面的专家胡先生，跟我们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跟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技术啊，可以搜集到哪些的个人信息呢？
好的，大数据呢虽然是很热的一个词，实际上大数据是指在传统的方法，以前传统方法不能搜集处理和管理这些数据的一种，但是要用现代科技，比如像Hadoop这种现代方式来决策洞察力提高优化能力的一种方法，这叫大数据。实际上大数据牵涉到我们所说的三 V， 也就是说大容量、多样性、 高频率，只要满足其中一条就可以称大数据。比如说你想这个我们说 inside trading 啊，那么一条大数据在传统的方法是看不出来的，用当前的现代模式就能导出谁在 inside trading。
嗯哼，那胡先生，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拟方式，很多人说这个大数据它不像过去用数据手机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留下这些信息，相反的，很多时候大数据里的信息是民众在无意间所留下的，比方说他们用了手机，他们用了智能设备，在他们上面所经历过所看过的东西都会留在云端，那么都可以截取下来，都可以作为大数据的信息库里的信息，是这样的情况吗？
理论上讲是的，是这么回事。尤其你在我们叫那个点击流啊，你在 online 也好，你browser 你买东西 online， 那么都会留下你的足迹。但是在有些就是你自己要非常谨慎，有些个人的信息要确实要去那种有信息安全保障的网站，你买东西要看是不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没有绝对的安全，但是要注意这几方面就可以保持你的那个隐私跟安全。
稍后回来我还要继续请胡先生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隐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不过胡先生，在离开您之前，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大数据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很多人说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有的时候我钱包不需要带出门，我只要带了一个智能手机，我可以走遍天下，我可以购物，可以做任何的情况。到底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大数据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便利？人们如何来应用大数据，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
好的，刚才你说的是一方面，也就是钱包的问题，可以不带手机啊，不带 credit card 用手机，尤其在大陆现在很普遍。那么大数据在其实在各方方面面都是在跟我们的生活的密切相关的。比如说你出行啊，你通过手机百度也好 ，Google 也好 ，Map， 你就可以知道哪条道路是不拥堵，可以走哪条最近，时间最快，而且不拥堵，这是一方面。第二，比如说你是就医，现在医疗的诊断。尤其是现在医疗的发展，可以进行个人的精准的医疗，个人的那个基因检测，通过你的基因跟基因分析，可以更精确的知道你的病在哪里，你的比如说糖尿病也好，二期也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通过这些分析呢，可以精准的用药，也就是说可以。这是一方面，就是治病；第二方面还可以预防，通过这个精准的那个医疗，也就是说我们说治胃病，对吧？那么这些都是在我们带来我们各方面生活相关的啊，也还有一个气候，比如说现在的天气预报非常非常精准啊，不像十年前天气预报是不大准，现在天气预报几乎是如果你实时的预报，它用海量的气候信息了汇总以后给你的预报，应该说现在是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说大数据对人们的密切相关。
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有很多人说这个大数据时代当然势不可挡，在很多国家早已经开始多年了。那么现在在中国呢，特别重视这个所谓的大数据。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务院甚至说呢，要在2020年把大数据扩展到全国，而且大数据的产业量要翻三番。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看重大数据？真的是因为民众可以用来治病、预防疾病，可以用来购物的方便，可以用来了解天气状况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大数据吧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刚才胡先生已经介绍了他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便利，但是呢中国是个集权国家，所以呢这个大数据采集总是让人想到老大哥在看着你啊。那么中国方面呢确实一直很重视这个网络监控，而且把这个大数据吧的实践已经变成了一种监控系统，这一点呢是早在2001年就开始了。我们大家都知道，2001年中国的惊顿工程首次呢被这个英文媒体报道了，中国自己呢还把当作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说帮助这个协助警察破案 减少犯罪率的工具。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美国了，到美国以后呢，就是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 Craig 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金盾工程，那么我当时看了大吃一惊，于是呢就请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放到那个国内的一个网站上，在那里还居然存活了两天多，以后呢就删掉了，然后我就通很多那个什么呢电邮发给一些朋友看，大家才知道这个金盾工程是怎么一回事。金盾工程呢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监控系统，当时呢是由这个公安部牵头，几个部门呢协作，具体负责人呢是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连恒，因为他当时是在中科院工作，而且负责这个电信工程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公司呢当时参与的西方科技巨头有美国的思科、微软，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森洋、以色列，全世界最好的那个科技巨头都和中国合作。这个工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监控系统。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全国国内也认识不到，其实国外也没认识到。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到美国国会作证，其实作证的主题呢，是关于中国的财政问题。我后来会和要求，用五分钟阐述了一下这个金盾工程，并且希望他们呢，就是国会注意这个问题。当时国会的议员听了以后也是匪夷所思。我说你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不让这个西方的科技巨头协助中国建设这么一个罪恶的用来监控人民、限制这个言论自由，然后就是打压政治异议人士的那个罪恶工程。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就留下了那个什么英文稿子给他们，就是那个也请他们呢请那个作者来谈。后来我是在国会呢在消息上看到了他们第二年确实请了那个作者去谈，就是小长城大社会，谈的就是这个网络监控工程。然后就2006年我们就知道了那个传召美国网络四大科技巨头到这个国会作证，要求他们阐述他们为什么协助这个中国做这个监控系统，而且帮助这个中国政府打压舆论。我就先介绍到这。
是，我想继续，谢谢我们的何女士。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先生。刚刚何女士介绍了这个金盾工程，很多人也都知道，它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政府用来在对内，在这个过滤这个网上网民他们的信息，还有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的一个工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对外呢，中国有这个所谓的防火长城，对中国国内它有这个金盾工程。那么中国我们知道，它有7亿的网民。手机用户有将近13亿这么多，那么很多人说，如果今天这些所有，因为现在中国要求实名制下所搜集到的信息数据，全部都积累在这个大数据当中，未来中国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市场，还有它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而且我知道您在最近才做了一篇有关于大数据的研究报告，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在中国这个大数据的市场，还有它的数量将会是多么的庞大呢？
中国的市场应该很非常庞大，因为中国现在在转型，对吧？加快它转型，从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那个制造业的转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所以它的那个因为中国也是经济大国，第二经济大国，所以它的信息量也是很大，也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如果它引导的好。我说，因为中国出台了诚信系统，对吧？如果这个诚信系统引导的好，那么中国也就可能会独占鳌头在这方面。怎么利用信息，通过大数据来为这次变革跟促进它的那个转型服务。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到您刚提到的诚信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最近在中国可以说有40多个城市展开的所谓的社会信用的评级制度，有很多人说它这当中所搜集到的也是归为于大数据的数据库当中。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你们的看法，还有如何来保护民众的隐私在现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来听 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是最近我第二次打到大型美国之音，
欢迎您。
刚才问我老伴儿啊，我说什么是大数据，他说这个大数据啊，他理解成为呢，那是上帝之手，那是神的手。我当时我就笑了，什么大数据？苏共有没有大数据？苏共完蛋了，是吧？解散了，你中共就能控制大数据？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治者昌，逆治者亡。你把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封了，我把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那你是大数据呢还是我是大数据呢？那说明你封我，你就怕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是不是这个道理？谢谢，再见。
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一些观众朋友呢提出他们的问题，想要来请教嘉宾的。一位署名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现在各大网站上的广告显示的结果都是按照用户以前的搜索和购买所确定的，那么还有呢会直接根据用户的搜索打电话来进行推销，而这些行为都没有得到用户的同意。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大数据是科技发展的趋势的当下，法律是不是来应该完善关于互联网隐私的相关法律法规，让民众不认为自己是活在一个被监视的数字监狱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这个郭老张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问的是，大数据是强制性的吗？他会不会采集人民的 DNA 呢？我想这两个问题我们先交由我们的胡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他问题提得很好啊。那个由于你购买也好，你在网上搜索也好，实际上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你已经留下你的足迹。那么根据你的搜索的那个我们叫一个 pattern 了，你的一个习惯，他就知道哎，你想买什么书，想买什么衣服，他就会提出你的建议。这是从正面来讲，也是对你一种比如说你买了这件衣服也好，买了这本书也好，哎。同样其他人买了这件衣服或买了这件这本书，会同样会买到其他，实际上它是交叉销售，也就是它一种推荐系统在里边，根据收集到你的信息，当然你的信息包括其他在社会媒体上或者在博客上或者在那个微信上的信息，如果它能收到可以囊括进来，更精准的实际上为你服务。当然有些也比较反对，也就是哎，你怎么知道我爱好这个，你怎么知道爱好那个，实际上根据你的行为，也就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行为，他做出一个简单的，也不是太精准，也应该说不是太精准，因为其实他没有你的 DNA， 也没有你的。那么回到那个 DNA 强制的点，没有这个说法，对吧？这个是在所以说回到那个中国建立诚信制度，在2014年，也就是为了避免立法，避免有些不必要的那种暴露隐私啊。我可以再多讲一些这方面消过一会儿。
好的。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2014年呢，实际上这个我们接下来也要谈到，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发出了有关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很多人都知道说，这套信用体系呢，它依照的是人的社会行为来做一个评分的标准。如果说这个有违反社会行为的，可能予以扣分；如果有这个表扬一些这个社会行为表现更好的，可能会有加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评级制度，很有可能在西方社会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会有民众愿意接受被这样的一个评分。不过在江苏的睢宁，还有现在很多中国的城市里，确确实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那么中国国务院在他的通知里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建立，他的说法是，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利益主体更加的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所以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呢，是要增强社会诚信，促进社会互信，减少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是要加强创新社会的治理，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不，我们看到就在中国推出这样的一个社会信用系统的同时，在去年2016年的12月份，英国的经济学人期刊呢，他用这样的一篇标题的文章来 描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数位时代的一个挑战，它的标题是中国发明的数位独裁国家。那么他其中特别就谈到了中国现在设立的这个社会信用体系，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具有野心的一场数位社会控制的实验，要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只是一个错误的担忧或过度担忧，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缺乏权力制衡、有着社会控制传统的国家，加上习近平表现出比前任更强的独裁倾向，中国看来是玩真的。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您对于这套社会信用体系您的了解是多少？那么您认为中国设立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是这样，其实社会信用体系呢在美国是有的，比如美国人都有信用评分，那么就是包括现在的求职凡属是这个 IT 专业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 Facebook、Twitter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吧，要小心说话，因为呢这些东西你的那个什么用户名都得交给求职单位，他们会根据你过去的表现呢来决定录不录用你。可能是其他的文科专业的人我不知道了不了解，但是学电脑的人都知道。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引起恐惧？至少是没有普遍性的恐惧啊。但是呢在中国有，我觉得还是一个科技是手段，是看和什么制度结合。那么中国这个信用评级系统呢应该说和美国这个信用评级呢不一样。因为美国这个只针对你的付款银行的那个就是你是不是欠款还有你是不是违法呀等等等等有这些东西。但是中国不一样，它的那个工程确实很庞大，我早就看过，其中牵涉到政务信用、商务信用，还有这个就是特殊人群信用，自然人信用，这几个层面。那么自然人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政务信用大家知道是指中政府，政府呢大家也知道，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要求政府呢保持诚信的，因为中国是一党专制，而且呢只有政府说了算，根本就没有老百姓为问责的可能，所以政府信用那个可以基本忽略不计，就他就是挂到那里看一看。商务信用大家也知道，中国呢是山寨大国，知识产权侵犯成了常规，所以就算是有这个标准设在那里，那么可能受到惩罚的也是极少数。伪劣商品呢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你怎么去制裁？那么这是一条。这个特殊人群的信用就更搞笑，比如对会计师、审计师、律师，我们都知道会计师如果不做假账，在单位里是容不下你，领导可能不用你，会计师事务所不做假账接不到业务，审计师呢如果很严格，那么人家今年请了你，第二年可能不请你，所以这些特殊人群的信用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对最后呢能够落实的可能就是自然人的信用，就是对个人。那么个人的信用你去想想看看啊，个人的信用这个中国呢有从小到大，从这个小学开始大家就知道政治表现优先，每个人的评语上面要写着热爱什么党、热爱祖国，还有就是什么还要经常就是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等等等等。以前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写热爱这个毛主席啊，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写热爱什么江主席、习主席，我不知道，因为我家里不在，没人在那读小学，没问过，但是肯定是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拥护马克思主义，这些是肯定要写上的，要不然你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到时候呢大家有牢骚有怪话，对现实不满说几句，然后呢不知道被大数据采集到了，然后就放到你的个人信用里面，然后就你的个人信用就很低。这个呢有一个黑色幽默片子叫做黑镜子，这是英国拍的，那个黑镜子里面就专门讲了一个小心谨慎的那个高级白领，好不容易四处讨好把信用分涨到 8.4 可以去买房子了，那天呢就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情绪不好 被别人做了一句恶评，一下子信用降低了，然后他就因此担心，然后那天就接连碰上事，最后的信用降到六以下，就成为那个垃圾类，然后最后进了监狱啊，
购房的美梦也没了，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黑镜子呢是很好的，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了人们对这个大数据被一个政府呢滥用权力使用的情况下的恐惧，我觉得是这样啊。
是，那么胡先生，当然现在问题也就来了，我们刚刚提到大数据的好处、大数据的技术，还有大数据它的未来的展望，可是呢，这个就像很多的观众朋友也很担心，大数据的运用，还有中国政府它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技术，它怎么样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数据，是很多人所担心的。在这样的一种担忧之下，民众该如何的来保护自己？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向您提问，但是我觉得有一位提问特别有意思，他也想知道大数据如何来运用，如何能够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这位署名叫 Richmond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问的问题，他想知道大数据能够发现贪官吗？我想请胡先生，或许一会何老师您有兴趣也想谈一谈，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大数据能发现贪官吗？还有民众在大数据时代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胡先生请您先谈。
好，那个那是肯定的，大数据肯定能够发现贪官，因为贪官他只要你有意识的去搜索有关他的信息，不管他的关系，他关系网，中国讲关系网对吧，那他的好多关系网，他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把他从网上搜索到，那是肯定能搜索。当然还有一些是物理的，那个不在那个电子形式的，那也可以搜。也就是说大数据肯定能帮助找到贪官，不单是找到贪官，那些违规的，让我叫我们叫欺诈的也能找到啊。那是贪官是更容易了，因为贪官他这个东西也有时候在吃饭，在哪里消费，你看他消费 pattern 就知道在哪里吃饭，天天吃饭的还是在哪里消费多少金额的，对吧？这是也是一方面能够反映出这个贪官能够可以看看他是否在这方面留下足迹。那么总的来说，yes 能够找到贪官与利用大数据。
嗯哼，那么
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不在于技术如何好如何坏，而在于这个使用者他的心态。那么当然很多人说，在中国这样的目前的一个政治环境之下，大数据不被政府滥用几乎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政府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套新的技术来做一些他们想要的一些掌控的工作。您的看法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民众又该如何来保护自己？有可能保护自己吗？
我看是这样，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也比较认真的想建立一套诚信，因为这个诚信是互相的，也就是说公民大众跟政府也是互相，如果政府没有诚信，你怎么叫公民居民去诚信，对吧？所以他这个诚信出台的诚信规则里边就规定到，主要是政府跟机构，个人现在这限于他的行为，对吧？比如说他上飞机也好，在公共场所闹事也好，如果影响到他人，损害到他人，那他就是不良的行为，也就是我们经常大陆经常说上了黑名单，也就是现在他们会把你拉到这个非诚信的系统里面。但是我总的来讲，如果建立真正的政府真正的建立这个诚信，那是相互的，也就是我们也可以监督政府，如果政府没有诚信，那下面根本诚信就谈不了。那么如何保持自己的隐私呢？那首先要提高保护自己隐私的意识啊，这个虽然是有点抽象，但是你所到之处，对吧？就是说你网上搜索买东西也好，在各方面留言也好，微博留言，那你自己要注意啊，有些东西特隐私的，你尽量避免少说，对吧？你说出去了就拿不回来了，有时是这么。
是，我怕您这样一说，我们所有的观众可能都要撤离了，大家都不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留言或者打电话进来了。不过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位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胡先生还在线上吗？
我想说，那简直就是开玩笑。收集大数据不可能说是让你发现什么贪官，贪官不需要收集，他们内部就知道谁是贪官，谁不是贪官。何况你不是贪官，也不合群啊。你肯定会把你的排除的在外。收集这个，像每个社区开始收集这个失业未就业的人员， 和一些退伍的一些退伍军人的一些数量的状况。他这个最终的目的，有人跟我说什么呢？说是为了统计哪些地方有安全隐患，哪些的失业人多，哪些的退伍军人多，还好把警力全国各地的兵力要部署在这些最危险的地方、人数最多的地方，来维持稳定，维护这个国家的这个权贵政权的这个延续。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您，山西的福县，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另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多位的这个网友，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Smithville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现在也沦为共匪维稳的手段和工具。那么他也提到说，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图像视频处理等等，都被共匪用来加固他的统治。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徐景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国家政府是善良的，那么大数据监控并不可怕。那么还有一位这个署名暮色月痕的网友啊，我们有多少位网友都想要发表意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让他们的意见得以表达。他提到了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政府那里就容易变成思想控制的手段，真是不忍直视。最后呢，我们看到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请教何青莲女士。他说中共用大数据对国民监控逐年升级，对全社会进行监控，但现代化的陷阱揭露了中共却把中国山河治理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严峻地步，这是否证明了大数据的积极作用其实不大呢？何女士，您的看法？
啊，是这样，大数据呢，说到底是个工具。刚才各位网友其实都已经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制度决定了技术如何使用。所以呢，我觉得像美国吧，斯诺登早就揭露了，说美国政府呢有能力监控每一个公民。
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电话记录、我们的上网记录，都在那个政府采集对象目标范围之内。但是有一点，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感觉到恐惧？是因为美国呢，对这种使用这种数据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不可以没有经过法院批准任意去公布任何一个人的数据，把它用于这个刑事犯罪诉讼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那么在中国呢，为什么大家恐惧呢？因为网上有笑话，也可能不是笑话，是真的，就是说一对夫妻在家里看黄色录像，结果警察破门而入，说是他们违法了。这到底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反正网上是这么传说，也是说政府呢有能力去监控，但是确实在海外发言的人有时候会被他们当地的警察传唤，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关键的问题是要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如何使用大数据。就是如果把这个大数据滥用到监控每一个公民，让大家失去隐私，生活在一种恐惧气氛中，我觉得这个国家呢是极不正常。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目前当然这个互联网尤其是大数据吧，还是一个丛林时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起了非常恶劣的带头作用，他把这个互联网呢的监控技术发展到登峰造极，并且把这些技术呢送给了免费送给了独裁者俱乐部很多成员，比如伊朗啊，还有北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凡属想还有古巴，只要想使用这种监控技术，中国政府非常慷慨，就免费送给他们。我觉得中国政府呢这一点做法是非常的不好，应该呢立法限制自己的行为。当然我知道中国政府呢立法嘛是自己立，所以自己立法呢是不可能限制自己的行为的，我只是说一个可能和一个方向。
嗯哼，好的，那么继续，我们最后还剩下大概三分多钟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有位署名叫 Eva Lai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听到大数据，我就不其然想起以往共产党对所有人民立档案，将你的以往历史甚至祖宗十八代都记录下来，让你动弹不得，很可怕。他想请问大数据和中共的档案制是不是很相似呢？ 那么最后我想请我们的胡先生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美国，那么提到了斯诺登，那么确实也有很多人说斯诺登其实提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监测行动，这样的一种大数据的搜集其实早已经存在多年，甚至还监控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公民了。到底在欧美各地他们的大数据是如何的在运作，那么各国的政府是不是真的有通过严密的法律在保障这些公民他们的隐私权利呢？
我看是的，因为刚才这位那个女士嘉宾也说了，尤其在一个西方国家，美国都有法治的限定，哪怕你泄露个人隐私，对吧？那是要被起诉的。所以说这方面是没有太大的担心。但是斯诺登这个说法，美国监视全世界，那也不可能，是吧？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监视是有，但是现在由于是大数据另外一个方案，你可以反监视啊，各个国家都有利用大数据，还有一个公开性的问题，对吧？那么也用了公开数据，所以你可以反监听也好，反监视也好，也可以这么做。所以说你不必过于紧张啊，你被监视，只要你自己把握住那个度，对吧？上网也好，各方面只要把握住，应该是没问题。你刚才我前面说的，你上网好多那种叫我们叫 click stream 点击流，对吧？那太多了。如果他什么都要监视的话，除非你是一个对象，你是被监控对象或者怀疑对象，那是可能是盯着你。不然的话，一般公民也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信息要盯着你。所以大胆放心，应该是我个人看法的问题是不是太大。
最后一分钟，何女士，您这么乐观吗？您也比较放心吗？还有刚刚我们这位网友所提的这个大数据的感觉，他的做法到了中共的手里，似乎和当年的档案制度很相似，能不能做一番总结，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第一，它比这个中国的档案制度呢更完备。第二，胡先生说的有道理，没有那么多人手去采集每一个人的数据，所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只会采集那个重点的特定人群，只不过是中美两国对特定人群的定义不同。美国呢，可能是被检举有那个间谍嫌疑的，还有什么有犯罪记录的。那么在中国呢，就可能是你对政府不满，有点批评声音，那么他要监控你，所以他定义不一样。至于这个什么呢？有一点，这个中国人呢，确实呢，在网上的言行，尤其是穿上马甲以后，那是很不注意，非常粗鄙。所以呢，如果大数据能让他们呢，收敛一下，让自己变得文雅一点呢，这也算是一个好处吧。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关于大数据时代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何清莲女士，还有我们的胡嘉南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观众听众所做的解答。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聚焦的是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国会的作证，到底看点会在哪里呢？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战，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每年高考期间都会出现很多引发民众热议的问题，在这些话题中，高考作文题目似乎每年都会引来民众大量的评论。那么今年中国高考的作文题都出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奇葩的题目出现？另外，美国的高考对于考生的写作又是怎样要求的？美中两国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有没有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专家试点将邀请教育学者为您分析。中国时间6月9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乔战，我是郑玉文，也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Shuffle the camera 3.